Columbia.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A UK parliamentary researcher with links to senior MPs was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spying for the Chinese regime, a report said on September 10th.
涉嫌当中共间谍，英国议会研究员被捕。据《泰晤士报》9月10号报道，英国议会一名研究员因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
The suspect, who was arrested and released on bail in March, is a male Briton in his late 20s who had studied and worked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Times of London.
这名嫌疑人是一位二十多岁的英国男子，曾在中国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
The report said the man had links with senior conservative MPs with high-level security clearances and had helped to shape the UK's China policy. Another man in his 30s was also arrested and released on bail in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报道说，这名研究员与多位保守党高级议员有联系，其中包括几名了解机密信息的人。他还帮助制定英国的对华政策。警方还抓捕了另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两人后来获得保释。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said the men were arrested under suspicion of offenses under Section 1 of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1911.
伦敦警察局表示，两名男子根据1991年的官方保密法第一条被捕。
Following the report, Prime Minister Rishi Sunak told the broadcasters,at the Group of 20 summit in New Delhi that he had raised a range of different concerns with Chinese Premier Li Qiang, including his very strong concerns about any interference in the UK's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which is obviously unacceptable.
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刊出后，正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英国首相苏纳克告诉媒体，他对中共干涉英国的议会民主，向李强表示了非常强烈的不满，说那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According to the Times of London, it's understood the parliamentary researcher hired by an unnamed MP had interactions with a number of senior Tory MPs, including Alicia Kearns, the chairwoma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and her predecessor Tom Tugendhat before he became the security minister.
泰晤士报报道说，这名研究员由一位未点名的议员聘用，与一些英国高级保守党议员有联系，其中包括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里西亚·卡恩斯和安全部长汤姆·图根哈特。
The report also said the man had worked with MPs for a number of years on foreign policy, including relations with Beijing.
报道还说，该嫌疑人多年来与国会议员一起就国际政策工作，其中包括与北京的关系政策。
Security officials suspect that the Chinese regime may have recruited the man as a sleeper agent when he was in China and deliberately sent him back to the UK to infiltrate the circle of politicians who are critical of the regime, the report stated.
报道说，安全官员担心他可能在中国被招募为潜伏特工，并被送回英国，目的是渗透到批评北京政权的政治网络中。
It cited an unnamed source saying the man had been regularly complaining about a lack of nuance among China skeptic MPs and seemed to have a particular issue with Sir Ian Duncan Smith, who co-founded 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 an international cross-party group of legislators pushing for tougher China policies.
该报道援引英国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此嫌疑人经常抱怨对华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缺乏细致入微的态度，似乎对伊恩·邓肯·史密斯爵士特别有意见，而史密斯爵士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共同创始人之一。该联盟是一个由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国际组织，旨在推动更强硬的对华政策。
I'm pretty sure he turned some backbenchers from China hawks into being apathetic about Beijing, the source stated.
这名消息人士说，我敢肯定，他让一些议员从对华强硬派变成了对北京冷漠的人。
Luke de Pelfort,creato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IPAC, told the publication that members had long suspected that something was badly wrong because there were consistent efforts from a hostile researcher to smear IPAC MPs and label them as extreme on China policy.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卢克德·波尔福德对《泰晤士报》表示，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怀疑出了大问题，因为有一个怀有敌意的研究人员一直在抹黑 IPAC 议员，给他们贴上对华政策极端的标签。
According to the BBC, a Metropolitan Police confirmed the two arrests in March and said that its counterterrorism command, which oversees espionage-related offenses, is investigating.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伦敦警察局证实在今年三月抓捕了两名嫌犯。负责监督间谍相关罪行的伦敦警察局反恐指挥部正在进行调查。
Shadow Business Secretary Jonathan Reynolds told the BBC Sunday with Laura Koonsberg program that it's naive to suggest Beijing isn't a threat to the UK.Commenting on the revelation of the suspected spying in Parliament, Mr. Reynolds said he was appalled by these allegations.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周日与劳拉·昆斯伯格节目中，影子商务大臣乔纳森·雷诺兹说，有人认为北京对英国不构成威胁，这些人是天真的。当问及嫌疑人在议会进行间谍活动一事时，雷诺兹先生说，他对这些指控感到震惊。
Mr. Reynolds said, on China policy more broadly, there is clearly a set of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hich are already in place. You can't just decouple from China. But you can't treat China like an American or a European company coming through. He added, it is a mix of cooperation where that is possible,But we will have to confront these issues where they exist.
雷诺兹先生说，在更广泛的对华政策方面，显然有一套已经存在的经济关系。你不能只是与中国脱钩，但你也不能像对待美国或欧洲公司一样对待中国。他补充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合作。但在存在这些问题的地方，我们必须直面它们。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梅西。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议员庄文浩，美国会作证，呼吁两国联手抗共；加拿大军舰与美军舰联合演习，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八月增加近4万个职位，人口增长10万人；加拿大批准莫德纳更新 COVID-19 疫苗。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本周二在美国国会作证，他呼吁美加两国联手打击中共的外国干涉。这是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听证会，该委员会由来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18名成员组成，负责监测中共政权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虐待及压制行为。据环球邮报报道，庄文浩在作证时说，外国干涉对于加拿大构成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它威胁到我们的经济长期增长、社会凝聚力、我们的议会和我们的选举，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去应对，包括民主国家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庄文浩列举了中共针对他的例子，一个发生在2021年大选前，因为他公开批评北京虐待新疆维吾尔人以及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中共针对他和他在香港的亲属。此事今年5月被情报人员披露后，导致加拿大政府驱逐了一名涉事的中共外交官。庄文浩说，我的经历只是北京干涉加拿大的一个例子，许多其他个案没有被报告，那些受害者默默承受了痛苦。庄文浩说，北京采取了各种骚扰策略，包括招募中国留学生进行间谍活动，试图在加拿大大学校园压制亲香港民主活动的人士、西藏和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他说，北京还制定了通缉名单，悬赏针对居住在加拿大批评中共政权的人，在加拿大的几个城市设立了非法中共警站，利用中文媒体和社交媒体发起假信息宣传活动。庄文浩说，这些不同的策略是对加拿大民主体制严重干扰，而且是协调一致做的，它是数以百万计的加拿大人面临遭受恐吓、胁迫、压制的风险，无法享受人权和自由宪章所保障的基本民主权利和自由，在一个自由主权的国家里，这是不能容忍的。9月6号，一艘加拿大军舰参与盟军海军联合演习，驶过台湾海峡，展示加拿大在维护该水道国际地位方面的立场。据 CBC 报道，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渥太华号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 USS Ralph Johnson 一起并肩驶过该水道，双方都将此次行动定性为自由航行演习。9月6号，在历时17个小时穿越台湾海峡的航行过程中，这些船只一直受到中共军舰的密切跟踪。加拿大军舰指挥官萨姆·帕切尔说，穿越台湾海峡是为了展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今年8月，加拿大海军渥太华号在与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演习期间，已穿越台湾海峡一次。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一份公告，参加此次联合演习的其他加拿大护卫舰包括温哥华号和阿斯特里克斯号。在最近这次穿越台湾海峡的航行之前，加拿大海军蒙特利尔号军舰曾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东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已于6月5号结束。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增加工作4万个，但人口增长了10万人。加拿大统计局上周五，也就是9月8号的报告称，在就业机会增加的同时，加拿大还增加了约10.3万人。因此，尽管就业出现小幅增长，但就业率实际下降了0.1个百分点，降至61.9%。按行业划分，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类别是增长动力，新增职位5.2万个。建筑业增加了3.4万个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教育部门失去了4.4万个工作岗位，制造业损失了3万个工作岗位，大部分工作属于自营职业，增加了5万个。公共部门增加了1.3万就业岗位，而私营部门实际减少了2.3万个就业岗位。 但加拿大工作年龄成年人的数量却增加了约三倍。加拿大15岁或15岁以上的人口平均每月增加 8.3 万人。据 CBC 报道，曼迪肯银行经济师波特表示，过去一年有超过80万新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加拿大，这是目前推动就业市场的最大单一因素。他说，加拿大现在需要稳定的就业机会来适应人口的快速增长。印地的求职网站的高级经济师布伦登·伯纳德表示，加拿大人口激增对于通胀产生了影响。他说，在一些关键领域，人口增长对于通胀，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推高了住房和租金的需求。但另一方面，这确实意味着劳动力供应增加，因此这可能意味着工资和其他服务价格的压力会有所减弱。他表示，从净值来看，他认为移民的涌入对整体通胀没有太大影响，但他肯定会重新定义健康就业市场的定义。加拿大卫生部本周二发布公告，授权使用针对 COVID-19 变种病毒 Omicron XBB.1.5 的疫苗 Spikevax COVID-19。年龄在6个月以及以上的人士均可以接种。加拿大卫生部说，他于2023年6月29号收到莫德纳提交的新的 COVID-19 疫苗。在对证据进行彻底独立审查后，加拿大卫生部确定此疫苗符合该部门严格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要求。根据该疫苗的标签说明，5岁及以上的个人应接种一剂，不用考虑个人 COVID-19 疫苗接种史。对于6个月至4岁之间的儿童，如果之前未接种 COVID-19 疫苗，则应该接种2剂。如果之前接种过1剂或多剂 COVID-19 疫苗，则应该接种1剂。卫生部表示，他仍在积极审查辉瑞 BioNTech 提交的授权申请。这个疫苗也是针对 Omicron XBB.1.5 病毒，适于6个月及以上的人群。此外，加拿大卫生部还收到了 Novavax 提交的授权申请。该疫苗针对 Omicron XBB.1.5， 但适用范围是12岁及以上人群。卫生部鼓励符合条件的加拿大人及时接种 COVID-19 疫苗。政府公告写道，证据表明加拿大使用的所有疫苗对预防 COVID-19 造成的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和死亡都非常有效。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卫生官员不再把新的疫苗称为加强剂，而是更新的疫苗。这种叫法与每年新出的流感疫苗类似。以上新闻由素颜编辑，梅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这两天呢，咱们讨论过很多次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和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出事儿的消息啊，说着说着好像呢这个事儿就变成越来越真了。路透社呢今天有一篇发自越南河内的报道，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说有3名越南官员证实说，李尚福原本定于9月7号到9月8号的时候出席越南在中越边境主办的防务合作年度会议。但是呢，北京在活动前几天突然取消了会面，并且告诉这个越南这一方面说李尚福健康状况不佳。这个呢似乎又是一个我们熟悉的剧本啊，李尚福就这样失踪了。到现在呢，从9月7号原定开会到现在又过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仍然踪影全无。如果说这是为了抗议拜登对越南的访问和美越关系的升温，从时间上来说哈、是对不上的。从中共的惯例上来讲，中共每遇到这种事情反而会增加他的这种双方的接触，做这个最后的努力。就在我给这个节目写稿子的时候，也就是在3个小时之前，金融时报呢有一篇报道，标题呢非常的惊悚，说美国相信李尚福已经在接受调查。他的内文中呢甚至提到说李尚福已经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我们一会儿再说一下这个相关的详情啊。那么今天想说的第二个话题是华尔街的高管受邀参加了针对台海战役的兵棋推演。当然这次兵推呢使用的不是军舰和导弹，而是在推演台海战争爆发之后各种制裁对美国的航运、金融系统、供应链和经济等方面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系统性的风险。我们就着这个话题呢谈两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个是美国和中共如何将相互对对方的依赖武器化，就是比如说中共依赖美国的芯片，那美国就把这种依赖呢武器化，用这个芯片来卡死中共。那么 中共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所控制的东西，比如说矿产资源啊，或者比如说冶炼金属的这些能力。那么这样呢，中共它反过来利用美国对中共的依赖啊，是不是真的能够利用成啊？是不是会对美国真的造成威胁？顺着这件事儿呢，我们也说一下哈，中共因为对电动汽车的补贴和倾销啊，得罪了欧盟，欧盟呢现在正在就这个事情展开调查，一场欧盟和中共之间的贸易战也是一触即发。在今天讨论这些话题之前，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前两天呢，我在这个频道里边呢推荐了一款被称为面膜中的爱马仕的这个德国面膜，它叫 Demerola。Demerola 的话，它采用德国的这种先进的技术，主打是玻尿酸补水啊，就是已经卖到断货了，现在正在补货预售，下个礼拜一呢，预购的朋友就会开始就是陆陆续续的收到发货了。那么在这个发货之前，如果有急着用面膜的朋友呢，今天想告诉大家，公司给了我另外一个选项啊，这个呢是韩国生产的，叫做 K-Guardians 面膜。这个面膜是公司货架新上的一个产品啊，其实在我做今天这个广告之前，已经看到有朋友就在购买了。这个韩国的 K-Guardians 面膜是根据东方传统美容的智慧，配方呢是根据朝鲜医学史三大古典著作之一的东医宝鉴上面的传统配方呢来研制，它的价格哈、啊、大概只有这个 Demerola 那个前两天推荐那是爱马仕嘛，这个面膜中的爱马仕，所以价格呢就稍微高一些。它这个韩国的这个面膜呢，大概相当于德国这个面膜价格的 40% 啊，所以它的性价比呢还是蛮高的。这个面膜呢，它是由韩国的明星金惠萱代言的。它有三款啊，大家看到这有蓝色的是主打胶原蛋白面膜，然后呢还有这个红色的是主打抗皱紧致面膜，还有一种呢是黄色的主打是美白提亮面膜。这个每种面膜呢它的添加成分不一样，这种美白提亮呢添加的是白芍药、黄连根、桑白皮，让肌肤呢变得清透白净。然后抗皱的面膜呢提取的是牡丹、伏牛花，添加了这个鸡松茸、褐藻和蓝心果啊，让这个皮肤呢更加紧致。然后呢这个胶原蛋白膜呢采用的是植物胶原蛋白、薏仁和春果提取物，让您的肌肤呢能够迅速的恢复弹性。不同需求的人可以根据三款面膜不同的功效啊，选择一款适合于自己的。这个面膜呢它是讲究搭配和坚持。前段时间给您推荐那种德国的 Demerola 面膜效果是很好，但是价格呢也很高。我听说是有朋友回去之后用的很省啊，一周只用一次，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不见得好。如果搭配这种性价比很高的韩国面膜 K-Guardians 呢，这个可能就会经常可以让您使用面膜，然后呢增加这个美白和紧致的功效。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促销哈，限时一周的时间呢，从现在开始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这种专属的链接啊，然后呢进入蓝莓优品官网。这个限时是一个礼拜的时间哈，所以欢迎大家抓紧的购买。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回到第一个新闻。李尚福失踪这个事情啊，就像秦刚失踪一样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前两天呢咱们刚刚引用了这个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的一个推文。这个伊曼纽尔呢因为他曾经做过这个奥巴马的就是白宫的 chief staff 啊，就相当于他是白宫的幕僚长啊，所以他在这个民主党中非常有人望。他呢曾经发了一个推文哈，就是前两天9月7号的时候就说这个李尚福失踪了啊，说这个习近平身边的人经常失踪啊，说不知道他们最后会不会就是无人生还等等。这个事情哈，我不知道这个伊曼纽尔是不是真的有很敏感的这种情报的来源，因为呢恰恰这个路透社报道的就是9月7号本来李尚福应该到越南去出席这个中越边境主办的防务合作年度会议。结果李尚福没有去，李尚福9月7号没有去，结果这个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就发了这么一个推文啊，所以看起来的话他是认真的啊，他是虽然口气是调侃，但是呢他可能是掌握了一些情报。特别是到了9月11号的时候，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当记者问发言人毛宁说李尚福失踪了怎么回事，毛宁不但没有否认说李尚福被调查，而是仅仅简单的回答说我没有办法理解你所提及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着这个谣言传着传着呢就变成了真的。当然有人可能会给一些其他别的说法啊，中共的话呢说这个李尚福缺席呢又是健康的原因。当然有人怀疑，比如说是不是因为拜登前两天去越南，李尚福很生气是吧，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不参加会议的方式给越南一个下马威。 拜登呢确实是在参加 G20 峰会之后就直飞河内，应该是在9月11号的时候。这个呢是应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邀请进行的国事访问，越南给予拜登最高的礼遇，以全套国宾的那种欢迎形式，礼炮什么走红地毯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礼遇哈给他。随后呢在这个越共中央总部，这个越共的总书记阮富仲呢就和拜登举行了会谈。当时美越最高领导人对话的结果啊是做了一个决定，说把美国和越南的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是他的这个层级提得非常高。当然这种美越最高领导人对话对中共来说的话肯定是很窝火，是吧？但是呢这里边就是我说时间对不上，是美国和越南的对话是在9月11号，而中共通知越南取消会议是比9月7号还要提前几天。所以如果要是李尚福因为这个美越之间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决定哈，什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取消会面的话，时间上对不上啊，因为那个是后发生的嘛。那么而且大家知道，越是中共提前知道拜登要去越南，反而就越要事先去跟越南的领导人见面啊，给他打预防针啊，希望双方不要走得太近。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和菲律宾。大家知道，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就是说今年5月1号的时候，拜登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会谈，会后呢也是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呢允许美国在菲律宾驻军，而且驻军地点在菲律宾离台湾最近的吕宋岛。然后美国还重申说，根据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如果菲律宾的军队公务船只或飞机遇袭的话，美国将援引条约第四条启动防御承诺啊，就帮助这个菲律宾防御欺负这个菲律宾的国家啊，那当然就指中共了。这是5月1号的事儿哈，这是这个拜登跟这个小马克思是5月1号的时候达成这个协议，而中共其实一直努力到最后一分钟，就努力到了4月23号。一个是3月23号的时候，中共副外长孙卫东紧急飞往马尼拉和这个菲律宾的同行举行闭门会谈，表面上大家都很客气，握手寒暄啊什么之类的，拍照啊等等，没有提任何敏感的议题。但是一旦闭门会议开始的时候，中共代表团就是中共副外长孙卫东就对菲律宾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所以中共在3月23号的时候努力了一次，是吧，不希望美国和菲律宾走得更近。然后紧接着4月3号，大家看就十天之后，王毅在北京会见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然后呢又在说不要因为第三国影响了我们双方的关系啊，指的就是不要因为美国影响中菲之间的关系。这是4月3号。然后4月22号的时候，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马尼拉会见了到访的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那时候秦刚还是国务部长，这个外交部长。然后秦刚呢告诉马克思不要选边站队，马克思也答应了，但其实马克思是忽悠了秦刚一把。所以你会看到美国跟菲律宾之间达成协议是5月1号，中共3月23号、4月3号、4月22号，中共一直在努力。而拜登这次访问越南之前的话，你没有看到中共任何努力的迹象，非常奇怪，不但没有抗议，甚至连国防部长李尚福都躺平了啊，跟越南会面都取消了，这个不符合中共一贯做事的惯例。所以李尚福呢，他的缺席确实是值得关注啊，尤其是中共前一段时间倒查总装备部的腐败，倒查的时间是从李尚福上任的那一天开始啊，往后查，所以李尚福这个出事的这个可能性比秦刚还大。就在我准备这期节目的稿子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金融时报》的报道，是今天下午大概是美国时间6:30的时候，这个纽约时间6:30的时候，《金融时报》有一个报道，报道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受到调查，说这个呢是北京军事和外交政策精英阶层啊，指的就是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啊出现动荡的最新的迹象。然后呢，后面说有三位，这个大家看第二段哈，他说有三位。这个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官员和2名知情人士，不知道指的是谁哈，可能是越南那边的，说美国得出的结论是已经2周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李尚福已经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金融时报这篇报道是把李尚福被解职和火箭军的整肃是连在一块的啊，说2个月前习近平免去了火箭军的2名高级将领的职务啊，说火箭军呢是负责监管中共迅速扩张的远程导弹和核武器库的。然后呢，这个金融时报说了解相关情况的人呢，就是为什么美国说李尚福正在接受调查或者被免职，他没有透露说拜登政府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然后呢，白宫也没有发表评论，然后中共驻美大使馆也没有发表评论。 就我个人来说哈，李尚福就算是被解职也没有被正式解职。因为作为国防部长这样的职位必须是人大召开会议才能够做出决定啊，而且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是贪腐